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文神父撰稿，洪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盐。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中国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之所需，与犹太地区的日常必需品稍有不同，但其中油与盐却同样都是常用的。厄斯德拉书中提到，每天给司祭的公物除了牛犊、公绵羊和羔羊等动物外，也包括面、盐、酒和油，而所献上的素祭祭品都应该加上盐，原因是总不可让你的素祭缺少与你的天主结约的盐。这里盐有一种永久不变的意义，因为盐有防止食物腐朽的作用，所以古代民族用它来表达盟约的永久性。厄斯德拉书还有记载，曾有人反对犹太人修建耶路撒冷城，遂向波斯王上奏阻止修建的工程，因为怕城修好之后犹太人会停止向大王纳贡。他们自称书写奏文的动机完全出于食王家的盐，自不应坐视大王受害。这里所谓食王家的盐，指的是受贿于王室领他的报酬的意思。在巴勒斯坦地区，盐是最普遍不过的东西了。那地区有一个山谷名叫盐谷，撒母耳记下曾经记载，达卫战胜阿兰人归来时，在盐谷击杀了18000名鄂东人，因此他的声誉就更大了。还有一座距离死海不远的城市被称为盐城，至于海水不外流的死海则称为盐海。它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盐湖，含有25%的盐分，里面全无生物，是名副其实的死海。当我们拿沿海的死寂与北部的加里勒亚海的活跃相比较时，可以表达它们各自象征的意义。前者只接受海水的流入却没有流出，以致海水呆滞，象征那些只懂得收敛却不懂得施予的人，他们的生命终究缺乏活力。后者有海水流进流出，水中有各种生物生气蓬勃，象征那些不只会收敛也懂得施予的人，他们的生活有接收也有付出，在人际关系中富有动力与共荣性。盐分多的地方不能生长出许多树木，即使能够生长出来也是干干瘦瘦的。耶勒米亚先知用这一景观来形容没有幸福可言的人，他必像一株在旷野中的撑柳，即使幸福来到，一点也不觉察，只住在旷野干燥处，满含盐质无人居住之地。盐分高的地方，土地自然荒芜，因此古时军队作战胜利时，会象征式的在打败敌人之地撒盐，表示这里以后将永久无人居住。创世纪有一段预言故事，描写索多玛和哈摩拉城人的荒淫罪恶，因而蒙受上主的惩罚，就是从天降下硫磺和火，毁灭了这座城市和整个平原，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和草木。 当时罗特的妻子在逃离灾场时好奇地回头观看，结果受罚立即变为盐柱。这段描述只是一则故事，并非历史事实，意思是若要脱离罪恶，就要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断桥决心，不可以一面投奔天主，另一面又要滞留在罪恶中，这样是无法在信仰上前进的。福音中提到盐，马上让我们想起马窦福音中的这一句话，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再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而马尔谷福音说，盐是好的，但盐若成了不咸的，你们可用什么去调和它？在你们中间当有盐，又该彼此和平相处。耶稣说我们是盐，他的意思可以从消极与积极两方面来理解。就消极意义来说，做地上的盐就是要发挥杀菌防腐的作用，就像盐能够防止食物腐化一样。基督徒在世上的功能是要防范天主所创造的美好世界被腐化，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帮助那些受诱惑失足被黑暗世界所感染的人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因而防止世人与罪恶妥协且遭受腐蚀。就积极的意义来说，做地上的盐就是要发挥调味的功能，让食物美味可口。基督徒的美味是在于以慷慨的爱去生活，具有服务的精神，使世界更光明、更有希望、更舒畅、更美好。比如我们可以在言谈上造就他人，使他们因着我们的好言好语而领受祝福。正如保禄所说，你们的言谈常要温和，像调和上了盐。如果我们保持了这个方向，我们就真的是地上的盐，使人生在世有真正的味道，有超净的乐趣。但是如果我们失了味，也就失去了盐的功能，我们变得和世俗的人一样，不再能够发挥防腐与调味的功能。圣保禄在写给罗马基督徒的书信中，敦促他们在生活和思想方式上要有别于同时代的人，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娱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福音以外，新约有关盐的经文可见于雅各伯书。雅各伯告诫我们，舌头虽小，却能够产生很大的作用，也能造成很大的伤害。他感叹有些人竟然从同一口里发出赞颂与诅咒之词，并劝勉信友绝不该这样。在这个段落里，雅各伯与读者讨论节制口舌的问题，提醒我们应该用言语来赞颂上主，而不应该造是非或重伤他人，这样才是真正有信德的人的表现。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